何西阿书第九章十到十七节。主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也不再悔。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挪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追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感谢神。
刘烨刚才跟我们讲，我们唱一首粤语诗歌，其实是没有粤语诗歌的，只有国语诗歌，因为粤语诗歌唱成国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分别了。但是国语诗歌唱成粤语的时候就很怪。所以这是国语的好处，什么诗歌唱成都是国语的诗歌。让我们首先祷告。我们感谢我们上帝，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能够敬拜你，说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激励，让我们不丧志，乃是因为知道你自己的警醒的话，我们就更能来追随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本来今天是谨慎讲道的，不过幸好我们之前就说在这个时候飞可能有问题的所以还是让我来讲啊，所以你们要忍受一下。人在世间，我们都知道犯罪是有后果的，起初以为不觉，但原来已经烙印在我们的生活和世界里面。通常我们很容易可以说是上帝的惩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好像是不太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上帝的惩罚。不过除了上帝的惩罚以外，除了上帝亲自介入在我们生活里面惩罚之外，我们有没有想过惩罚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这其实是普通常识。玩火的终于被火烧，我是这样一个人，小的时候家人千叮万嘱不要将火当成这个玩意天生好奇又反叛所有凡是你们告诉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就是要尝试一下所以当全家人都出外以后，一定把火柴厨房的火炉当作玩具当然不是搬出来玩，但总是拿来做自己的实验事实上按我的年纪根本没有什么实验可做，只是人说不能做，我偏说我能做的一种心态。 后果当然不是太好。不单是削掉了所有的税部，我连自己的手也遭殃。犯罪有自然而然的后果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那个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遇见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是上帝惩罚你们，其实是我们惩罚自己。亚当犯罪，有很多人以为是上帝故意惩罚，以为上帝是独裁的，要人伏在他的脚下，失去自主，没有自由。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上帝把我们置放在一个保护伞里面，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保护伞，难免风吹雨打，你吃得来日必定死。如果从一个听命抗命的角度来解释理解，当人选择抗命的时候，咀嚼听命的时候，不正是与上帝建造了一条大大的鸿沟吗？然后或者是筑起了一个高高的围墙。一次我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总是他说东我说西，他说一起我说分开，又或者他请求我做的事，我每一次都拒绝他的。你说我跟我的朋友的关系好到哪里去？能好到哪里去？当上帝说你吃的哪一天一定死，死是代表着关系的灭亡，我们跟上帝隔绝了。当上帝说你要这样做，我说我偏不做，我跟上帝的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啊？所以那个死亡，老实说，你说是上帝告诉我们他要惩罚我们，倒不如说是我自己惩罚我自己，因为我故意要打破那个关系。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只能绝交，只是常识吧。好，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好吗？上帝说你做这件事对你有大害，不要做。亚当和夏娃心里想，我做了不是好吗？上帝只不过想把我永远的压在他的脚下，受他指点。所以说当魔鬼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能够分辨善恶，对不对？所以我吃了以后我跟上帝一样啊，所以我吃了以后有一个机会，我不再压在上帝脚底下。或者他们心里说，上帝说不准，我但总的让我试试吧。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样想，无论如何上帝说不可以，但我确实做了。无论是心存侥幸或者是故意顶撞，是不是要和上帝的关系产生裂痕呢？常识来吧，上帝爱人是不争的事实，人犯罪得到自然的结果也是不争的事实。有时用不着上帝刻意去惩罚，当然上帝也会出手。我们看看上帝如何在人的犯罪里面去出手。今天的经文是一段只有审判没有祝福的篇章，这是一篇相当任人看了以后读了以后心里面就觉得不安的一个篇章。而且里面的那个所描述的，老实说相当应该怎么样讲呢，是相当毒啊。对，对不对？你不能怀胎，不能受孕，生的孩子都生已经生下来的都死了，那是什么意思？那个绝子绝孙是吧？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难受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读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觉到心里面有点不是味儿的感觉。为什么上帝 突然间变成这样的一个上帝，不合一般的那个先知的模式。因为一般先知是讲完以后通常就说有一个祝福啊，你回到上帝 你就可以啊。但是什么意思呢？还是别有深意呢？我们明白小先知书比较难掌握，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背景不熟悉，如果我们留心读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理解来的。单就那个第十节来看第十节前半部来说啊，来看啊，我们看看啊，第十节啊，是我看见以色列时像在荒野看见葡萄，看见你们的祖先的时候像在无花 果树上看见又搓熟的果汁。这两个句子大家有没有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这那个第十节在上半部是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什么不对劲？葡萄在旷野沙漠来的，旷野现代的翻译就是沙漠啊。这个世界除了两个地方能够那个葡萄生在旷野的沙漠的地方，只有就是加州。加州的中，我们所讲的那个中央的那个中央的谷啊，山谷啊，那个 Central Valley， 本来是沙漠来的，为什么能够种葡萄？引水道，对不对啊？大量的灌水，大量的灌水，所以加州常常不够水。大量的灌水，那个旷野或者是沙漠不应该有葡萄的。但是如果你去沙漠看见葡萄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是惊喜，对不对？哎，竟然有葡萄啊！这个就是那个讲法，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在沙漠看见葡萄一样，就是说，哎。他跟以色列人是一个惊喜，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无花果树，搓熟的无花果。这两个句大家知道就是明显一个惊喜啊，搓熟的无花果，经过一个冬天无花果的叶子都掉光了啊。我家是种了一颗无花果的，每到冬天的时候叶子都掉光。从前在加州没有这个事情，在温哥华叶子全掉光啊，春天来临叶子渐长，就在枝头冒出一个无花果来，喜悦可知。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看有没有毛花果啊，通常都是没有的啊，无花果是吧？我讲得太兴奋，粤语跟国语差不多嘛，无花果，忘记，完全忘记，我将我的普通话完全忘记，但是在春天的时候，看见枝头冒出一个无花果来的时候，喜悦可知，这要说明什么呢？还记得何西阿的头三章吗？头三章是讲到爱情的故事，何西阿书头三章是讲到爱情的故事。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爱犹如初恋的爱情，充满惊喜和愉悦，有第一次脱手触电的感觉，到第一份礼物，第一件编得好或者是不好的毛衣。为什么手边的毛衣都是叫做温暖牌啊？是不是他的毛衣特别温暖？老实说，师母编的毛衣不是很温暖啊。为什么？但是还是要叫做温暖牌。为什么？心里温暖啊，对不对？师母给我编的第一件毛衣是一件背心，它是到这里。老实说，那个肚子好像有点 有点凉，这还是天天穿的，对不对？啊，心里面暖了。爱情，老实说，上帝说，我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就是你非常不好，但是我还是爱。那个在沙漠里面的葡萄还好看吗？不，大概不好看，水分不够啊，通常都要来做那个提子干就可以了啊，提子干也不行啊，都是瘦瘦的干干的，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去爱以色列人，搓熟这个无花果能吃吗？还不能吃，但是上帝还是这样一样的惊喜，因为心里满是感激和喜悦。当天耶和华叫何西亚娶过妓女哥密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透过何西亚来明白上帝对人的心情。娶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好爱吗？大概不太好爱。但是何西亚只是听命，对割灭没有什么情吧。那么我们对何西亚未免太不认识，更甚了，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心情。对人，上帝仍然是充满爱，虽有恨，仍是爱。同样，我们在想那个沙漠的葡萄搓熟无花果不一定是最好惊艳，但葡萄和无花果不一定是真的很可爱。是你何西亚要写的不是葡萄和无花果，而是喜悦人和爱人的上帝。同样，何西亚他的妓女的那个太太离开他以后，他还娶她回来，不单是上帝要她，而是他也爱她。一个人的心情为什么这么难？是因为他爱这个人嘛？如果我根本不爱这个人，他走了走了，对不对？但是还要娶她回来的时候，是因为他心里确实爱她，这是上帝的心情，对不对？当讲到这个葡萄在旷野的葡萄，在那个搓熟的无花果的时候，是讲到上帝对人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不过这种恋爱的情怀却没有得到开花结果。那个何西亚镜头一转到十章第下半节怎么讲，但他们却祭拜巴利，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这次何西亚让把镜头将场景从罪人的回忆赖到现实的残酷。以色列背弃爱他们的上帝，却将上帝赐予他们的丰收献给偶像。还记得吗？我们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时候，一直是有丰收的，但是他们将丰收献给谁呢？献给巴利。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巴利比尔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巴利比尔那就是旧约中熟悉的巴南的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巴南的故事。以色列人行到巴利比尔就驻扎在石亭，为什么他们停在那里呢？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但圣经这样记载，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开始和摩押女子行营，这些女子请百姓一同为他们的神明献祭，百姓吃了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明。以色列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在25章之前的3章 民数记记载了上帝如何破坏了摩押王的啊，是怎么样的念？摩押是不是？摩押王的那个诡计，免使以色列人受咒诅，还记得吗？摩押王和米甸王知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在耶利哥附近安营，特意重金礼聘先知巴南。原来巴南是当地有名的先知，也懂得求告耶和华，要巴南咒诅以色列人。巴勒，这是摩押王巴勒对巴南有这样一段说话：现在请你来为我咒诅这百姓，因为他们比我强大，也许我能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是摩押王巴勒的大计，他请来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而你来为我咒诅以色列人。只是上帝四次拦阻，他请巴南咒诅以色列人四次，但是四次上帝都不允许巴南去咒诅，而是 要巴南来祝福那个以色列人。到了第四次以后，那个摩押王巴勒 也觉得美脆，所以他最后就怎样讲，于是巴南起来回本地去，巴勒也回他的路去了。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受到那个巴南或者是巴勒在灵性上的攻击，但是上帝在暗底里已经拯救了他们，在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拯救他们。无奈以色列人一点也不领情，难道他们真是猛然不知吗？如果在圣经里面记载，民数记里面记述记载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去拯救他们的。他们总是有机会就背叛，有借口就行淫拜偶像，跟着耶和华用瘟疫杀了他们24000人。大家以为那个是怎么样的瘟疫？大家有没有猜一猜大概是怎么样的瘟疫？大概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但是瘟疫这是什么？传染病，对不对？瘟疫这是传染病。他们的瘟疫怎么样来呢？我没有证据，纯粹猜一猜。当人和妓女杂交的时候，通过亲密的接触，一个有病，透过妓女，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个是非常快速的一个传染的方法，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传染病就是经过接触来的，尤其是经过亲密的接触。除了上帝惩罚以外，如果他们肯立刻回头，停止行淫，疫症会否终止蔓延？什么时候他们那个疫症停止蔓延，停下来，不再跟那个摩押的女子行淫，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上帝好像在天上掉一个疫症下来，让他们都死光了，还是他们自己有份的，他们是参与其中的，这是常识吧。本来在上帝眼中敬艳的以色列人，现在和淫乱的巴利一样的丑陋，何耻何可憎。之后何西亚反复的告诫臣民离弃上帝的后果，近日再没有时间尝试的一一讲解，因为 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讲到很多历史的关系。不过再讲一件事，经文提到一些何西阿的咒作，有两对经文反复的论证。第一对是11-12节，你们将不能受孕，不能怀胎，也不能生育。他们纵然把孩子养大，我也要夺去他们生命，一个也不留。第二对是14节和16节，14节和第16节，来求你使他们胎坠羽干。16节就是就算他们能生儿 育女，我也要杀死他们心爱的孩子。嫁毒之下总是觉得残忍，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何西阿预言的实况的时候，或者我们不会太难受。想问问大家，打仗的时候最苦会是哪一类人？打仗的时候最苦是哪一类人？婴孩和母亲，对不对？怀孕的也是很艰难，对不对？要打仗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有讲的一段记载，当然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就是讲到打仗，当他们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的时候，马太就说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打仗的时候最苦的就是孩子。孩子有两个，有一方面比较抵抗力比较弱，身体比较没有好的身体病可能先病死。但是如果他们活下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路是做儿童兵。另外一条路是怎么样？另外一条路就是做那个初妓被人拐卖。所以那时候孩子在打仗的时候是最不受保障的。先知正在形容将要临到以色列的战争。比加作王的时候，叙利亚怂恿以色列反抗亚述，于是两国联合逼迫犹代南国造反。此之犹大和亚述结盟，至终以色列亡在那个亚述的手上。为什么怎么样呢？就是亚述是在北边，以色列在北边，犹太在南边。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跟叙利亚很想把那个亚述打败，他们恐怕就是军力不够，所以就要犹太也帮他们出兵一起来打亚述。但是他们做的手法是相当之不智的，他们是先打犹大希望能用军事的方法来恐吓那个犹大。那个犹大怎么样做？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们跟亚述结盟。你要明白嘛，犹大就在以色列的正南方，边境是借让的。如果以色列打我，我是不是受的危险比较多？但是我跟亚述联合，他是在北边，跟我比较远。秦始皇怎么样去能够打胜六国的？远交近攻，这是常识嘛。所以其实何西阿先知当时就要他们，你不要跟亚述为敌，你不要再打仗，你以为你自己军事强大并不是真的。但是以色列比加王他 没有听劝。况且上帝对比加攻打自己的兄弟犹大甚为不满，何西阿就警告以色列，也是经文所说的以法莲，从此下去战争就临到了，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他们不听从先知，一心求告巴利，巴利告诉他们，你们去打可以打可以赢，但上帝说不应该打。以色列人的言行并不止于身体，而是心灵也离开上帝，专一听巴利的先知和假先知说话。到了这个地步，战争临到，婴孩遭殃，也是始料得及，不是始料不及，是始料得及的后果吧。在这段圣经里面，后来再提到吉甲，那个是限制的地方，但是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 的领袖已经将基甲变成一个敬拜巴利的一个重点的地方。他们心里，以色列人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心里面就是巴利是丰收之神。丰收代表什么呢？就是你的耕作，你养的那个牲畜能够得到养得更好。但是对古代的那个农村来讲，古代的农民来讲，丰收另外一个怎么样能够丰收，就是生的孩子够多，对不对？在农村里面要的是人手，我越多人我就越能够耕作得好，所以生多几个孩子是非常希望的。所以从前我们恭喜其他人的时候，人家结婚的时候就恭贺他们怎么样，百子千孙，对不对？一个人有百子千孙那个很厉害的。你今天我恭喜你百子千孙，张毅我恭喜你百子千孙，你心里面就觉得有点发毛了。对不对？但当时百子千孙是需要的，为什么？一方面是生十个下来有几个可以养大，大概只有五个，所以你至少要生两个，否则一个也没有。所以他们一直去拜这个巴利，是希望能够这个丰收之神、生殖的神能够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所有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好了，当你说我要决定去拜巴利的时候，上帝说好了，你跟他吧，巴利给你吗？就让巴利给你了，我就不给了。后果是怎么样？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战争，另外一个后果是这是巴利给你的，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惩罚，还是上帝要从天上打个雷来惩罚我？并不是上帝从天上用雷把你劈死，是我们自己制造一个状况，我们自己挖一个陷阱，我们跳下去。所以战争来的时候，那个他们不能怀胎，不能生育，不能受孕，不能怀胎，也不能生育，其实是一个战争时候那个情况来的。他们有的孩子也被夺去，是战争的后果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旧约里面的上帝是不是太残酷，并不如此。今天如果上帝，我们发现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发现受了惩罚，我们说是不是上帝 对我不好，上帝惩罚我了。有些时候不是上帝惩罚我们，是我们自己惩罚自己。我要做不当做的事情。从前上帝给把我们许配给他，充满爱怜，就是我们好像在沙漠的葡萄一样不可爱，他也看为可爱，一样的去爱我们。他们对我们还是敬厌，但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配给巴利，后果就是死路一条。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诗篇十六篇怎么样讲，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算离开上帝啊？我怎么样才算离开上帝？这个我不讲，你知道为什么？你们自己明白的。你什么时候离开上帝，你自己不明白吗？你自己不知道吗？知道的，我们自己知道的。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对上帝非常不满。我对上帝非常不满，所以我就想一想，上帝最不喜欢做什么事情，最不喜欢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想一想，我就去做。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候跟上帝作对。那个时候我知不知道？我知道。你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其实没有的。当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我骂完人以后，发泄完了以后，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吗？知道的，不过 只是不能认错，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子的，通常是这样子。你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上帝。当我一心专注罪孽的时候，上帝再不听我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跟上帝跟他对话的时候有隔膜的时候，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跟上帝很甜蜜，但有些时候我知道就是有一个障碍在哪里，你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去亲近上帝，也知道怎么样去离开上帝，这是很靠我们反省。当然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非常忙碌忙碌忙碌的人之后，我们根本想也不用想。但是夜难人静的时候，你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就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祷告。问主，我们的上帝，你警告我们，如果我们犯罪离开你的时候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是我们自挖坟墓，自出那个性境。让我们不要 以为上帝惩罚我。老师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在惩罚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从我们自己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